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日正道的题目是不以福音为耻。能不能请回到第一页投影灯。感谢神今天呢讲到题目是不以福音为耻。那我们要以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来分享这个主题。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于2000多年前，那么基督信仰呢基督福音距今呢已有2000年的历史基督福音。那么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和对福音真理的认识依然是基于我们这本古老的圣经，这本圣经也有2000年。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知道人类的知识爆炸，科技发达，日新月异如同近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有伟人叫毛泽东主席，他呢他有一个豪迈的诗歌，他讲他说口上九天揽月，口下五洋捉鳖。我们大家知道今天的生物科技跟医学的这个发展呢，是我们这个生命的对生命的认知远远超过2000多年前古人对生命的认知。那我们而近代人，我们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比如说火箭、卫星宇宙飞船、太空站、登月、火星探测，无不标志着人类对太空有更多更深的认知。那么我们也知道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芯片技术突破传统的这个制程构成，那么大规模大数据的模型的开发和应用，那么使得所谓的 AI 人工智能正进入各个科技的领域和人们日常的生活与工作。那么现代人的生活、教育、卫生、医疗远远超过2000多年前的古人。那么对现代人来说，这个古老的福音对今天这个时代依然有效吗？换句话说，这个古老的福音还能够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吗？那么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教会是持守这个古老的基督福音，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坚持传扬悔改与赦罪的福音，还是改变福音的内容来迎合现代人的口味和需要？我们知道很可悲的是，为了迎合现代人的需要，一些教会的传道人他偏离了圣经的正道这个在讲台上传讲这个圣掺水的福音，或者说是廉价的福音比如说成功福音、社会福音讲这个灵恩运动，讲这个极端灵恩，或者讲神国君王福音等等我想大家弟兄姊妹，如果是一些基督徒可能知道，最近呢在马来西亚举行了全世界的第十届华人福音大会。那么在这个大会上，有个别讲员呢他们公开的鼓吹所谓的神国君王福音，那么他宣称呢这个每个人悔改得救的福音呢是小福音，而有国度观的君王福音呢才是大福音那么他们这种讲法呢在华人基督徒中间引起了很多的讨论。那么这个所谓的神国君王福音是来自这个最近10多年颇受争议的所谓的保罗新观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那么这个观点呢他主张重新诠释传统的基督福音，他提出呢一个人只要信耶稣是神国的君王承认他是主，他就可以成为基督徒而且呢他不需要做认罪悔改就可以成为基督徒。那么然后呢他说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再来认罪悔改。那么他们所提出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先君王后救主这个说法来这个针对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途径。 那么他强这个这种观念呢，他强调基督徒要有国度观，国度的观念啊，因为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这个啊说法。那么因为这个虚假的福音呢，往往呢它来迎合这个时代的潮流和人性的软弱，它往往呢它会避开十字架，混淆基督救恩。那么它这些虚假福音呢，往往澄清一个或者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呢，它滥用神的恩典，避开罪与悔改。那么他们只强调神无条件的爱和宽容，却避开谈论罪恶、审判和悔改的必要性，把神的恩典变成放逐情欲和犯罪的借口。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它是偏重恩赐的运用，轻忽生命的更新。那么这些虚假福音往往强调一些什么属灵恩赐、灵恩、属灵恩赐。灵恩是好的，但是他们过分强调这种属灵恩赐，以属灵恩赐来代替生命啊，这个重生和基督里生命的这个长进。那么虚假福音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偏这个把信仰呢，它世俗化和社会化啊，这个信仰呢，它把信仰要迎合世界的潮流，去与世界联合，追求这个世俗的这种成功啊。比如说一个基督徒要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一定是要成功的基督徒才有好的见证。那么呢，教会，而在教会的世俗化往往使教会更加的腐败，失去一个属灵的能力。这个信仰的社会化，它往往注重这个社会的公义和政治啊，通常是要替天行道啊，他们往往把基督的信仰的核心从灵魂得救啊，这个与生命的更新，它转移到这个世俗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运动，用人的工作代替十字架的救恩。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跨宗教和多元主义啊，这种虚假福音，他们宣扬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否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他们鼓吹宗教合一，将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混杂起来。而这个多元的主义呢，他们甚至扭曲圣经的真理，主张性别多元化，他们接纳同性婚姻，甚至安立同性恋为牧师，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要来看这个教会啊，纵览这个教会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呢，自从教会诞生以来，他就一直不断的，他要去面对啊这个不断出现的这种虚假福音带来的搅扰。而在使徒时代，这样的搅扰就已经开始出现。大家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加拉太书这一卷书，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就面临啊这个虚假福音的这种威胁。那大家都知道，加拉太书呢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信。那么在这个书信的一开始，使徒保罗他就什么责备加拉太教会这么快的就偏离了基督的福音。他怎么讲？他在加拉太书1章6到7节，使徒保罗就讲，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啊，这是因为当时候呢，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来到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啊，这个地区的教会，他们传讲律法主义，他们主张外邦人必须要受割礼，才能啊自己犹太化以后呢，才能成为基督徒，而且他们鼓吹这种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犹太的这个律法跟礼仪。啊，这是初代教会就面临这种危险。那么在当使徒保罗他写信给罗马教会，他呢十分清楚，罗马是当时候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城市，也是最邪恶的城市。我们知道初代基督徒遭受罗马帝国的逼迫， 将近300年。所以说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书信里头，他一开始使徒保罗他就表明他的心志，他宣告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弟兄姊妹，如果来读这一句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地方一个很特务，是不是很一个小的特务？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福音这个字，英文是 gospel， 它的原文的意思呢是好消息。那既然是好消息，你去传好消息，那么人啊听到的人应该是以喜悦的心来听这样的好消息。但是然而保罗，使徒保罗却在这里讲，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一个传好消息的人，竟然讲我不以这个好消息为耻，可以看见呢，这个当时候有许多的人，他以福音为耻，他们藐视这个好消息。所以说，使徒保罗是在显然是深深的感受到这种环境的压力，他做出这样的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呢，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为什么讲这个话？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使徒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我们要来思想接着查考罗马书第1章16到17节这两节经文，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也要来思想这个不以福音为耻对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先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如的早晨主你的儿女要来朝见你的面，要来敬拜你，也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要献上满满的感恩。主啊，你把我们这群罪人放在主你的恩典当中，是因为我们信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主啊，这是求主你纪念，求主你怜悯，我们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求主你的宝血再一直厚厚的遮盖今天来到面前的每一位主你的儿女，也求主的宝血遮盖这个讲台，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让每一个人在这个里面都能听见主你的话语，都能见着你。所以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主你的宝血在这讲台厚厚的遮盖，划清界限，不容撒旦魔鬼来搅扰我们，让这个讲台只传讲主你自己的话。也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敬虔敬畏的心，我们来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今天早晨对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说话，也让我们这次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都是你的，存着一个仆人的心，我们来静听主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下面呢要读这个两节经文，罗马书第1章16到17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无论是你讲中广东话国语还是英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应该很熟悉这两节经文，甚至好多弟兄姊妹都能背这两节经文。那么所以说，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两节经文它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呢，我们要往上这个经文往上推一推，我们看14节到15节啊，罗马书1章14到15节，在罗马书4章14到15节呢，他怎么讲？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这个希利尼人呢，这个有和文圣经也改过来叫希腊人，是希利尼人。这个老一点的圣经是希利尼人。所以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化外人是非希腊人，是这个非希腊的人叫化外人，也是我们外邦人。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么保罗这边用了一个很重的字，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表示他的这个负担，传福音的负担。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话 常数什么呢？是杀人偿命，什么欠债还钱。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什么？一个人欠债，你去偿还的话，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你没有任何可以什么，人没有任何借口啊，不还，也没有任何夸口可以夸口。你不能说我还了人家钱，我还高兴的说，你看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我终于还了人家的钱。你没法夸口，是不是？本来你欠人家的钱，你要还嘛，必须要还的。所以说，对使徒保罗来说，向外邦人传福音啊，如同还他们的债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十五节，他就接着又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期望去什么？去罗马去访问，情愿尽他的力量向罗马人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这是主耶稣对他的呼召，也是他的职任所在。因为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罗马城呢，是当时和罗马帝国的军事、政治和商业的中心，是世界上最强、最有势力的城市。所以说，丹以理书七章十九节呢，他就把这个罗马啊比作一个大有力量的野兽，它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所以说，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繁荣的地方，也是最著名的一个城市。它里面有众多的这个居民，有宏伟的建筑，也充满各式各样的人才，有画家、演说家、哲学家。所以呢，保罗他要切切的想要去罗马去传福音。我们也知道，这个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这个古代的这个历史学家把它称之为一个渣滓场 ，scum of the earth。为什么？因为罗马帝国的那些皇帝啊，他都自以为他们是神的化身。他们要人家称他是神，而且呢，这些罗马的皇帝他们任意妄为，草菅人命，是邪恶中的邪恶。所以说，当时候呢，这个罗马已经帝国已经开始逼迫基督徒啊，那么所以说，在罗马去传福音会面临许多的危险和压迫，但是使徒保罗他执意要去那里去传福音。那么当我们来读到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圣经啊，这个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这儿宣告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么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讲我不以福音为耻？显然，使徒保罗他在这里在表明他的心志。他的一个志向，他不以福音为耻。那么首先这个耻，这个志，这里讲不是指一个人害羞，而是指一个人因为某一件事情他感到羞耻，感到难堪，甚至不愿意去与他认同，这是这个耻的意思。就是保罗在这里他表明他的心志，他这个心志既是坐在神的面前，也是坐在人的面前。所以说，从他的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保罗他正遭受一种外来的这种压迫，一种外来环境的压力，使他觉得有必要，他必须要做这样的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么你要明白这个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要了解保罗这里所讲的福音究竟是指什么福音，是指什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福音 Gospel。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好消息，是一个什么喜信，好的喜乐的信息。那么当然在新约圣经里头是特别指基督耶稣的福音。那么既然是好消息，人应当喜悦听这样的好消息，但是使徒保罗却在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可以想见，当时候有许多人不以福音为好消息，反以福音为耻，藐视这个好消息。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说我们这里必须要了解福音的内容，才明白其中的这个缘故，为什么当时有许多人以福音为耻。 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啊，那个他呢在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6节呢，他把这个福音的核心内容呢清清楚楚地表述出来。这是我们刚才起因经文里读的这一段经文啊，他怎么讲？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么在这段经文之前呢，如果刚才我们读过保罗在这质问经文之前，他特别提出来，没有义人，这个地上连一个也没有，都是罪人。而且保罗特别指出来，没有一个人靠行律法，靠自己的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接着他就讲，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他讲，他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么这点他讲了一个特别的名词，挽回祭。这个挽回祭是一个什么？一个祭物，是献给神的。然后那么看到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祭献给神是要干什么，是要挽回神的心。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点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等待世人呢是神公义的审判啊，罪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说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他讲，他说神设立耶稣啊做挽回祭。那么既然是耶稣是挽回祭，祭物一定是什么？圣洁的、清洁的、洁净的，是不是？所以说耶稣用他自己无罪的身体做挽回祭，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凭着他的血来挽回神的心，这个叫挽回祭。所以说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福音的核心呢有三个方面，很简单。第一点，世人都犯了罪，这段讲得很清楚，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记住都犯了罪。那么第二点呢，他说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的救赎。啊，第三个方面呢是因信称义。我们下面首先来一个看。首先这个地方基督福音的这个福音的核心讲，它一个前提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个世人是指谁？是指你，也是指我。我们所有的人，犹太人、外邦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所以说罗马书三章十节他特别讲，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罪使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也使人远离神，是基督信仰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前提。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如果不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那么这个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救恩就与你没有份。你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有一个罪人，你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说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认罪是基督信仰的一个起点。只有一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才可能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基督信仰这信仰的门。只有一个确实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他才会珍惜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福音的最核心的一个事情，世人都犯了罪。那福音核心的第二个方面是讲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我想简单再讲一讲这个罪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呢、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忌讳别人说他是罪人，你说他是罪人，他觉得你是在侮辱他，是不是？当我们去向别人去传福音，指出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往往会被人误解，甚至呢被人吐口水，甚至辱骂。我记得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说你是罪人，他马上回嘴， 你才是罪人，你们家祖宗十八代都是罪人。但是你还没法反驳，他讲的没有错啊，我们家祖宗十八代都是罪人，是确实是都是罪人啊，你没办法去反驳他这个事情。但是那又怎么样，你辱骂我，我怎么样 OK， 我们还是会什么继续的啊，不能会因为你厌烦这个，我就不讲认罪悔改，我不去讲耶稣基督救恩。 我记得大概这个几年前呢，有教会，我们教会自己的同工，他当面来跟我讲，他责备我，他说你讲台啊讲太多这个认罪关于罪的这个话题，让人家听不舒服，没让这些新来一些新外面来的人呢，他们听不下去呢，他们就离开这个教会，所以你讲这些东西不利于教会的成长。当然我不能听他这个话，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不能不讲。下面我们要来看这个基督这个福音核心的第二个方面，耶稣基督的救赎。这点他怎么讲，刚才我们读经文，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降生为人，耶稣将父神彰显在这个世人的面前，表明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面前去。所以说当然耶稣为了拯救犯罪的世人，他亲身担当世人的罪，借着不法之人的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他以自己的身体做挽回祭，承受神的刑罚，使神的公义在耶稣的身上，在十字架上得到满足和彰显，也成就了神在创世以前，神还没有造人以前就为人预备的这个救恩。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神为世人预备的这个救恩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说不在乎你我会不会去接受他或者否认他，他已经存在在那个地方，这个恩典已经在那个地方。当一个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生命救主的时候，他就得到这个救恩。当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就是说他在神面前永远都是一个罪人。那么福音核心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因信称义。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讲，他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听着，并没有分别，所有的人没有分别，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分别。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说当一个人你去接受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耶稣的血就会什么，神的耶稣的救恩就会领到他，耶稣的血就会洗去他一切的罪和一切的过犯，他在神面前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无罪的人，他会被神什么白白的称义。而这个义不是人的义，是什么，是神的义加在这个人的身上，是借着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加在他的身上。所以说人称义是凭着耶稣的血，而不需要这个人他去做任何的这个功德来将功折罪啊，他只需要他单纯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相信耶稣的血洗净他的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当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当时在来到神看他的时候，不再是看见一个罪人，他看见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无罪的人，是一个义人，神称他为义，因为在这个人的身上，神看见了他儿子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的血，血里头有生命。所以今天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大家可能觉得基督徒怎么样，没什么了不得，你不知道你身上带着耶稣的宝血，这一件是一件多么宝贵、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神看见你的时候，他不再是看你是一个罪人，他看到是你身上耶稣的血，因为血里头有生命，有耶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义。 我们大家都知道，华人教会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宋尚杰弟兄，或者宋尚杰博士。他有一句名言，他就说：“他说我无时无刻都仰赖耶稣的宝血遮盖。”为什么？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失去神的宝血遮盖，他就暴露在魔鬼撒旦这个黑暗势力的下面，他就失去保障。所以说有人呢，趁机问这个宋尚杰博士，他说你讲道啊，为什么这么有能力？那么宋尚杰博士呢，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不断的悔改认罪。当你悔改认罪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要在你的遮盖你，就要在你的身上。所以说人称义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这是福音的核心三点，是不是大家很容易记？世人都犯了罪，第二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三因信称义。好，那么讲完这个福音的内容以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当时和有人以福音为耻啊，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在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在当时候的罗马人眼里头，福音确实有很多令人藐视的地方。首先第一点，罗马人看不起，因为这个福音里的救主竟然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而且呢，将囚犯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罗马世界里最羞辱的一个刑法。我们知道在当时候的犹太社会里头啊，这个拿撒勒是一个一般犹太人呢比较鄙视的一个贫穷的一个小山庄。大家如果读过约翰福音，在第一章46节那个地方，当这个有人告诉这个拿单一说啊，这个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拿单一马上回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犹太人瞧不起拿撒勒，而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头，犹太人是次等的公民，被一般的罗马人瞧不起的。现在这个福音竟然传扬的救主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这对罗马人来讲真的是匪夷所思，是不是？怎么可能呢？你怎么拜这样一个人？我们知道十字架它的是什么？是软弱，是羞辱，是羞辱，是痛苦的一个象征。把囚犯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罗马世界里头一个最羞辱的一个很严厉的惩罚，通常是要留给那些叛国的人，或者是那些暴徒，或者是那些穷凶极恶的囚犯。如果大家仔细去看，或者你上网去搜，你就知道这个钉十字架通常这个囚犯呢，在这个钉十字架之前，受刑之前呢，他会被什么？被鞭打鞭打完了以后呢，他们会把他的衣服全部扒光，赤身露体的钉十字架。而且呢，这些囚犯他在十字架上，在众目睽睽下面，他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巨大的痛苦，还要承受众人的嘲笑跟讥讽。那么大家都知道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这个囚犯他全身的这个重量呢，全都挂在这个伤口上头，人的重量，那么导致他这个腹肌啊，这个胸肌啊，这个他没有办法去收缩，是不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收缩。所以说呢，囚犯经过几个小时，有的甚至几天，这个漫长的一个痛苦折磨以后呢，最后会导致这个他的身体失血，或者吐水，或者是极度这个衰竭的这种死亡。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卑微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既然这个福音他宣称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世人的救主，只要信他的名，罪可以得赦，蒙恩得救，而且可以因信称义，这对罗马人来讲是不可能接受的。你怎么能拜这样一个人做你的救主？他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能救你呢？第二个，这个福音呢，我们刚才宣告过世人都犯了罪，唯有承认自己的罪才可以承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对罗马人来讲，简直是一种羞辱，另外一种羞辱。因为罗马人非常狂妄之大，他们非常高傲，对他们来讲，我怎么可能是一个罪人？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第三个，我们知道 福音不是靠人的智慧、哲学和能力。福音所宣扬的这种救恩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超乎人的想象、智慧、哲学和能力。这是在世人面前，即使到今天，很多人看基督教、基督信仰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愚蠢的教训。我以前有个台湾的弟兄啊，他后来是奉献主传道人，他曾经来过我们教会，他就讲他见证。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就当他信主以后呢，他的家父亲非常气愤，他说你信什么宗教都不能信基督教。后来呢，因为这个弟兄他奉献自己，他奉献主传道人，他家里人把他赶出门，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他们觉得信基督信仰是一个愚蠢的事情，是一个愚蠢的宗教。那么你们看到，我们知道福音这个地方，他讲的刚才我们看得很清楚，福音宣告人不能靠行善来称义，不能靠你的善行，他要求人去什么？要去悔改，信耶稣，因信称义。所以说福音不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往往是都是什么？靠什么？行善积德，修桥补路，是不是？或者是靠什么？修身养性，你去什么成仙，去成佛。而福音呢，竟然宣告人不能靠自己的善行来称义，这就超乎人的智慧跟哲学的认知，它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说福音它不是一套宗教的理论或者是一个系统，福音是神主动的一个拯救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体系，你无法用你的理智、用你的哲学来理解这个事情，因为福音是神主动拯救的工作。就在世人的面前的话，这几乎是一种愚拙的行为，但是在我们信的人来讲，就是什么？神的大能。罗马人不理解，他也看不透，他们鄙视这个福音。所以说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2-23，他就讲，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外邦人看不起这个福音。那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6，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如果弟兄姊妹有英文圣经，你可以看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之前呢，有一个字，英文圣经有写出来是什么？一个因为 because， 有个因为这个字，中文圣经没有把它放出来写出来。所以说你这个话如果是那个把它重新直译的话，是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说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他有一个原因，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么请弟兄姊妹要仔细看这一句话的意思啊，保罗没有在这个地方讲这个福音里头有神的大能，保罗他是怎么讲？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换句话说，这个福音的本身是神的大能，不是说福音里头有大能，是福音，这个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那么后面他又讲，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么大家要小心，这样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不是什么得救的这个救恩的顺序，他实际上是讲的是什么？是福音历史的顺序。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这个福音首先被传给犹太人，后来呢被传到外邦人那里。那么世人轻视福音，罗马人轻视福音，以福音为耻，但是在保罗的心中，福音却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宗教理论，而是神主动的一个拯救的工作。在世人的眼中，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失败，是羞辱，是痛苦。那么福音所宣扬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像在他们眼里看着好像是一个什么愚昧，但是然而在我们得救的人眼中，福音却是神的智慧啊！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什么？是表现的是神的救赎、得胜、神的能力。所以说十字架的道理 ，OK， 在外面的人看来好像是一种愚拙的。那保罗就特别讲 ，OK， 这个事情，他就讲神的大能的第一个体现，福音是神的智慧，福音是神的智慧。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在世人的眼中 OK， 我们知道福音好像看上去很愚拙，但是在我们信的人，福音却是彰显神的大能。耶稣背负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我们罪人被从罪中给释放出来，被从罪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神的公义也借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所以你看，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奇妙，神的智慧是何等的难以测度。所以说提摩太前书啊三章十六节，他就特别感叹，他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然不以为然。这是一个非常在世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奥秘。所以说哥林多前书讲，他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第一个体现福音是神的智慧。那么第二个，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的体现，福音彰显神的爱。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他怎么讲，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守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在有感召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今天在世上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信仰这样对人的罪如此的严肃的对待，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今天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信仰这样表明神爱罪人，甚至拆他的独生子为罪人死，为他们预备救恩。神用耶稣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彰显他的爱。对不认识神的人来说，福音是宣扬的什么啊？福音宣扬神爱罪人，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能一个宗教的教主这个宣扬的这个神他爱罪人？但是对我们信的人来说，这确确就是神的大能。OK， 神用他的大能大力，他造人，神也宽容人现实受人手犯罪，但是呢，神也用他的大能大力拯救罪人，为人预备这个救恩。为什么神要这样？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悔改得救，这就是神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成就这样一个工作，这是神大能的一个体现。那么第三个神大能的体现，福音彰显神的义。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他讲，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讲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这个显明是 reveal， 是透出来让我们能够知道了，显示出来让我们出来。我们知道神是公义，他神审判世人，神执行公义，神也什么成全公义。人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行为没有办法去满足神公义的这个要求。圣经怎么讲，他说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那么圣经讲神是公义，只有神自己才能满足公义的要求。所以说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儿子借着耶稣的死，他神施行公义使罪人得到公义，在十字架上得到公义的审判。那么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神除去人的罪，将神的公义加在那些信耶稣的人身上。这是神的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说罪人借着我们信耶稣罪的赦免，也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到神的义。所以说罪人因信称义，进入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里头。所以这是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是凭着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换句话说，我们凭着信进入这个恩典当中，也要凭着这个信因信称义，够信仰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讲，他说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righteousness will live by faith。 义人因信得胜这句话是引自这个旧约圣经哈巴谷书 第二章四节这个地方，他要表明人凭着信在神面前活着。这是使徒保罗讲了一句话，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称义了，怎么保罗怎么讲这句话？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保罗他怎么讲？他说耶稣基督趁劲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因信称义并不只是我们今天信主的时候需要他，我们今天的生活需要他，我们将来还需要因信称义。我们信，这像保罗，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们耶稣趁劲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将来我们并且将来他期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说我们离不开福音，就是你信主了我就不要福音，我已经接着福音信主了，我以后就不要福音了，你还要这个福音，我们一辈子都靠着这个福音活着。好，所以说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什么，这是保罗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彰显神的智慧，福音彰显神的爱，福音显明神的义。好，那么呢，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不以福音为耻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今天不少的基督徒他获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他怎么讲？他说你们讲我们今天你我每个基督徒，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今天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什么对这个传福音呢，他没有负担的，是不是？而且呢，很多人在基督徒在不信的人面前呢，常常羞于分享自己的信仰，常常不好意思去为福音做见证。我以前在台湾访问的时候呢，去参加这个台湾基督之家的这个聚会，那么那一次呢是寇绍安牧师他讲到，他就讲了一个见证呢，他说他以前呢在这个电视台工作，因为他人是基督徒，他就在电视台里面呢就组织了一个这个艺人团契，后来呢他们就是向另外一个艺人，他的一个同事，一个女的同事，向他去想要跟他传福音，希望他来参加这个艺人团契。这个他去跟这个同事一交通，这个同事跟他讲，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是一个老基督，都了好多年的基督徒。所以说这个寇绍安牧师啊，他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在一起同事好多年，竟然没有发现这个姊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这个姊妹她在她的工作，在她的生活里头，她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彰显出她是基督徒的一个样子，就是这个她大吃一惊。保罗他宣告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对今天这种萎靡不振的基督徒发出的一种呐喊，一种挑战。那么你今天是不是有没有以福音为耻？今天大部分基督徒的光景，第一个是什么？对传福音没有负担，是不是？传福音好像都是牧师长老这个执事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不对的。 OK， 很多人对传福音他没有负担。 OK， 很多人呢，他在人的面前呢，他这个在这个不信的人面前，他害羞，他羞于分享这个信仰。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福音悔改十字架，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这些好像太落伍了，太够死了。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因世人的眼光而羞于分享信仰，要承认耶稣基督，要勇于为耶稣为福音做见证。第二个，一些基督徒是什么？在不信的在基督面前，他们什么呢？他们怕这个不合群，是不是？喜欢比较在意这个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事情。我们去传福音，所以说他讲的时候，讲信仰的时候，通常会什么？挑一些好听的跟人家讲啊，信耶稣好啊，信耶稣，你来信耶稣，你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但是你要知道，福音不是你相信主耶稣，你的人生就一帆风顺，也不是说信耶稣基督信仰叫你做一个好人。那么福音宣告的是，世人都是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他是为罪人死，也为罪人复活，人必须要承认罪悔改，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才能被称为义，因信称义。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去为了使人家容易去相信这个信耶稣，容易信耶稣，而把这个十字架、罪、悔改、审判这些内容把它拿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福音的核心，你传的不是福音。第二个我们来看 OK， 我们去传福音，使徒保罗他这里他特别讲这个事情，我们要相信福音。对不起我所以说我们要来看一看呢，我讲到什么地方。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那个我刚才跳了一页啊，刚才讲了老套 OK 好。我有一句话我得把这个经文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不好意思传福音，甚至有的时候为自己信的这个信仰会不好意思，会不好意思。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主耶稣曾经警告过我们，在马可福音8章38节，他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着口齿的人子，将来在他的国的荣耀里头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着什么，当着口齿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么今天在这个强调理性、科学、成功、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社会里头，基督徒应该如何去以福音为耻？第一个，你不要因信耶稣而自卑，要勇于分享这个信仰。Okay？ 你要去勇于去分享这个信仰，要去什么？要不要因着世人的眼光去不去承认这信仰？要去什么？敢于去分享信仰，承认耶稣基督，要去为基督做什么？做见证。这是使徒保罗讲的，保罗的宣告的一个提醒，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么第二个，我们知道不要把福音更改成讨人喜欢的这个信息，你不要去讲信耶稣什么一帆风顺，信耶稣什么都好，信耶稣让你做一个好人，不是这样，这不是福音的信息。福音呢，宣告的世人都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第三个要什么？要相信福音能够真正的能够改变人。保罗在这里他没有讲，他说我不没有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很受人欢迎。保罗他怎么讲？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就传福音，很多人传福音觉得我没什么口才啊，我怎么跟人家传呢？我不会讲呢。没关系，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用什么科学用哲学去把人说服，而是因为我们因为神能借着这个福音去拯救去改变人。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3节，他就特别跟我们讲，他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基督是主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只要就传出去福音会在这个人里头就奇妙改变的工作。最后一个要知道，要以福音为荣。以福音为荣不是说要我们去什么勉强我们自己不以福音为耻 OK， 而是当我们真正的看见十字架的荣耀，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真正值得我们夸口的正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4节他就特别讲，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是神的大能，是我们可夸口的地方。好，最后啊，我也想一想讲一讲这个不以福音为耻这个它的意义呢，对今天我们教会啊，对今天的教会提出的警醒、提醒跟警告。我们知道今天啊，这个一些这个教会啊，您知道吗，往往会现在一些教会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那么一些传统的教会开始呢，也开始渐渐的在讲台上他偏离圣经的正道，他们什么避重就轻呢，他就回避讲这个罪悔改，去传讲那些掺水的福音，像什么成功福音呢，这些东西。那么呢，还有一种是一些所谓的正统的福音，他不讲成功福音，但是呢他把那个福音里面掺了一些水，比如说把这个世俗的心理学包装成什么内在医治，然后呢把这个等候在这个等候神的操练里头呢引进这个东方的冥想，这次呢重新去什么试图重新定义这个福音。首先我们教会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几年前有人他跟我们讲，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只读一本圣经呢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就是说他们需要什么呢，去学习这个心理学， 能够帮助他解决人生的问题。那么我的回答很简单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你信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神既然都不能解决你所有人生的问题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去信这个神？你还要在圣经之外还添加这个心理学才能解决你的人生的问题。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趁机在我们教会里头呢去教导这个与这个东方冥想有关联的所谓的易纳爵灵修，或者所谓叫做静默灵修学。就是说教会呢无时不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搅扰，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谨慎。OK， 今天很多人试图重新来改写福音的内容，希望让人更加的喜欢这个福音。所以说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成功福音，或者所谓的解放神学，所谓的这个什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天那个神国君王福音，都是这些要去重新来改写福音的。那么今天教会怎么办？教会怎么去应对这个时代的潮流？只有一个方法，用中国人的话叫什么？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就是要回归到古老的福音，按照正义去回归圣经，按照正义来分享圣经，分解圣经。这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2他就讲，他说因为我趁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要坚持的。所以感谢神呢，今天早晨我们来思想了这个问题，保罗为什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而且也看到保罗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也看到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启发意义。所以说今天在这个弯曲背离的这个时代，基督徒普遍的灵性的软弱荒凉，而且呢虚假的福音不断的出现，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大部分教会都是什么举步维艰，很艰难。那么我们去怎么回应？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6，他的宣告，他向我们宣告，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这句话今天依然在向我们发出呐喊，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在这个时代里头不以福音为耻，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扬福音来见证神的大能。我们低头这个祷告，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借着罗马书1:16-17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要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你的大能。求主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福音是什么，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亲身经历，因为福音就是你的大能，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荣耀，让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经历主你在我们身上你改变我们身上生命的大能，而我们这次能够将来都有一天都能站出来为福音做见证，为来分享我们的信仰，好让那些不信的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福音的大能。有时候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愿主你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荣耀的见证。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